信徒当中啊，就是大家都听。 有的时候也介绍，一个人是某某牧师，
哦，
这个是三次的。
我们不是三次才有牧师，家庭聚会当中呢没有牧师。我觉得我们很亲切，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一起当兵嘛，群族手足胜过了手足。我们没有血统关系，但是有民族关系，一个更加宝贵。所以也愿意我们大家一起，将来如果成功的时候，虽然工厂不一样，但是我们一种一信一死一神，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弟兄和姊妹。我想这样我们就更亲切啊。这是我顺便想到的一件事情。今天原来是说，我与弟兄吃饭的时候，大家有问有答，这样一边吃一边谈话，所以我没有特别去准备。来了以后呢，就是说，就是大家吃饭的时候，我不吃了。先吃，吃完以后大家吃的时候呢，我想，我说这样的成为一个聚会或者是见证分享信息了，所以就临时在会前默默的有一个短的时间的祷告。大家都吃着饭，有的我看是没有吃的，没有吃的，我们唱一个短的诗歌好不好？
好。
有一首诗歌，一首副歌是主啊，我心爱你，调子用是天不及看不你的调子。我们只唱副歌，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多少弟兄姊妹以前唱过这首歌？感谢你，三位了，四位，五位。还是少数，那就烦劳这五位弟兄姊妹声音大一点，其他弟兄姊妹呢该吃的就吃，不要耽误吃饭。好，我们一起唱一下这个短的诗歌，主啊我心爱你，
主啊我心爱你，
手边如果有圣经的，请你打开路加福音第九章。没有带圣经来，今天我们吃饭的时间嘛，没有带圣经来，你请弟兄姊妹们听就是了。今天读的经文可能稍微的多一点，如果带圣经来要翻的话，可能就需要稍微的带一些。路加福音第九章从第23节我们看起。路加福音九章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你要认我，就当舍己，天天为己的儿子下来跟从我。好，这就是很多弟兄姊妹带了圣经来，大家一起在这来。下面我读给大家，就是第28节。说了这话以后，又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与耶稣说话，他们就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本章的51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13章22节，耶稣又对门徒说：
是13章22节，
13章22节，
对，没错。好，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
这个地点我可以看清楚，没有看清。
第31节，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基利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继续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第17章11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18章31节，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呐、我们上耶路撒冷去。”19章28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37节，将近耶路撒冷。4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这句话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们，对于圣经很熟悉，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大家一听也就很明显的，就是这里记载着主耶稣基督最后的那一段路程，就是定义往耶路撒冷，面向耶路撒冷，在前面走往耶路撒冷，带着门徒往耶路撒冷，和门徒们说：“看呐、我们往耶路撒冷去。”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这个路程上，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一方面教训人，一方面走道路，一方面教训人。走什么样的道路呢？是走面向耶路撒冷去的道路。到耶路撒冷去做什么？不是说接受那个当时的那许多耶路撒冷的人的欢呼的何塞纳福音大会的子孙，而是到那里去成就将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事。 什么事？
就是被杀，正是在那里为我们成就救恩，也就是在那个变相山上，摩西、以利亚和主耶稣基督在那所传的事。这主耶稣基督面向耶路撒冷，实际上是面向哥哥他而去，是面向十字架而去。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得以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哎，就是说我们这些蒙召的、被拣选的、被呼召、被基督当兵的这些人，我们也应该跟着主走这样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自己刚刚出来那个传道前后那段时候，可以说是懵懵懂懂的。我1944年的时候蒙恩，就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但是因为他在现今的世界，那时候是特别想着当教授，特别想着当作家，这样可以名利双收。表面上说的很好，我是忧国忧民，解救一些老百姓的苦难，实际上骨子里边是为民为利。后来为这个以后就是累病了，病的时候自己还发怨言，为什么我这么一个好的人，谁让我病啊？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末了那样定下来的。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就是关心我，为我祷告。那么后来我们在一个聚会当中，大家就复兴起来了。复兴起来以后，就在中间前那个就是罪是罪啊。当然认罪悔改的时候呢，已经认了罪是笼统的。那这后来呢，那个火一样的那个复兴的火这么燃烧起来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就很多的弟兄姊妹罪是罪，像有的人这个假的姓名，有的人是上学的时候是报的年龄是假的年龄啊，有的用的假的证件，有的是到的工商会，因为那是抗日战争时期，然后那个工商会当中骗人家的信息间啊，是考试作弊等等这些的事情。比较难的就是有些个姊妹因为在抗日战争流离失所，大家耽误上学的时间，耽误好几年，就是报名的时候能入学的时候那个年龄故意的小几岁，一般的女同学往往是男同学还没说也不在乎，女同学就是往往这样做。后来被禁主了，禁主以后觉得这是对学校的欺骗，我说这个罪不大容易认，这个面子好像容易过不去，还有这个基督徒呢就是背负类似这样的罪，就好像撒该背负罪一样。当然这样罪不罪呢和得救无关，我们得救是十字架上的强盗，一认罪就回来就慢慢就得救了，他也没有实践罪不罪，也不可能去对付他们一生的那些个应该对付的罪。但是我们要走主的道路，那就是在神面前应当对付的罪应当在神面前对付，在人面前应当对付的罪应当在人面前对付。我们该在神面前对付的罪，如果不对付的话，就得不到神的悦纳；如果在人面前该对付的罪而不肯对付的话，得不到人的接纳。至少你伤了人，或者在钱财上，或者在什么事情上伤了人，如果不认罪的话，人家怎么对你一定拒绝。那个时候呢，感谢主，就是那个时候有那么一个火热的一个阶段，我自己也是在那个复兴的火里面，我就认清自己的罪，那么就是真是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为我而死，我就应当为主活着。那个时候好像对于奉献的道义懵懵懂懂的，也不是很清楚，人觉得就应当以主为中心，应当为主而活，应当是应当有个感恩的心来报恩。那个时候我还做了一个见证，挺可笑。我说1944年高中毕业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得救。1945年夏天这一次，我是第二次得救。就是那第一次你是得救，第二次这是复兴了。哦，我就才知道啊，复兴起来以后呢，弟兄姊妹奉献，我就跟着就奉献了。那个时候就觉得主为我死了，我应当为主活着。圣经上的这样道理呢也不过，但是
更有很多的时候，人一定还到你没有十分的那么读得很清楚，就在那一场火热当中，就觉得我应该把你手交在主手，把这个把主权交出来，让主认识，不仅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生命的主。那是1945年的夏天，后来到了1945年的冬天呢，就感谢主有主的护照，长期不断的感动，要护照出来专心祈祷传道，也有其他的一些年长的长者的印证，我就在大学2年级的时候就休学了。本来那个大学也是还算是不错的大学，有人说的他们已经读的是中央大学，那个时候是比较难考的一个大学，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都是比较难考的学校。但这次那一年是在深圳联名啊，在那里也就发这个，我就发就纠结了，就估计到了陕西啊传道了一年。本来呢就想着长期传道下去了，在陕西那一段时间，陕西南部多半是作为这个中学生的普通工作，因为其实只是在大学2年级嘛，所以做中学生的工作比较方便。而当时的彭定辉彭牧师也在陕西省南部，他是在成都，他的大学还没有毕业，他比我高2年级还是3年级，而是在西北联合大学，他就做了一个大学生的福音工作，我呢就做了一个中学生的福音工作。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就想自己也这样想，也有别人说，那要是做知识分子的工作，你还是把大学读完了比较好，你不然的话，你只是一个就是2年级的学生。如果你要是跟人家大学生跟人4年级的学生谈论福音传道，好像总是有一点就是不是那么十分的站在一个有利的一个位置上。所以当时呢，我有几条路要走，一个呢面临的问题就是要不要上神学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是不是我们不上神学这样继续下来传道。第三个呢，就是回到大学里面去，把大学的这个学业完成了以后，然后再传道。这三条路自己在那里祷告，也有些年长的长者就能为我祷告。我当时和一个内地会的传道人叫 Mrs. Continental， 他是在西北联合大学，那个时候是外语系的一个教课的一个老师，实际上他是从英国来内地会的一个宣道师。我们在灵里面很亲切，我就问他，是不是传道人一定得要上神学？他给我的答复呢，答非所问。他说现在中国的神学都不是太好，如果要上神学的话，我介绍你上英国爱丁堡去上神学，先学英国文学，然后去上神学。我说我根本没想过这件事情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没有进入以前呢，那一定觉得这是机会，进入以后就是因为神的恩典嘛，我的爱在建立这样激励自己，所以这次呢我得很慎重的考虑这个事实。在这里顺便和弟兄姊妹说一下啊，有的人呢就主张一定要死上神学，有的一些拉的那一些个弟兄姊妹就是主张说不要上神学，你不上神学也可以了。有的人呢就是一定要上神学，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说这个神给个人的概念不一样。贾一鸣老牧师是教神学的，他的学生像杨少棠啊，像那个张学峰啊，都是神学毕业的，都被主重用。有一些像我们这样年龄40年代末期或者以后出来的，像这个于立功牧师啦，像这胡敬飞牧师啦，乐元莲牧师都是上过神学的，人是重重的使用这些人。但是也有一些人呢没有上过神学的，比我们年长一辈的王正道先生没上过神学，宋尚杰博士没上过神学， 能人送上了送上别上过神学，上的天神学派的神学，天神学派的院长把他从神学院送到疯人院去了，这大家知道的。像其他的有这个被捕进的人也没有上过神学，我那么我个人没有上神学，所以有人问起来是不是一定要上神学，或者是就是不要上神学，我这个事情神在于个人的意愿。上神学的神使用了有很多的实力，没有上神学的也有些人被捕动也有实力。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说给弄清楚，上神学也好不上神学也好，得在神面前。上神学也是降神学，上神学是学神，你不上神学也得在神面前学，也得降神学，也要学神。这个不能是一概而论啊。大家知道这个中国大陆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院，就是华铁神学院。那是比较是信仰也纯正的出来的一些传道人，也确实也非常重用的，但是也不能够一概而论。有一个华铁神学院呢，有那么一个毕业生，这是我确切知道的一件事。华铁神学院毕业以后，他就在一个地方牧会，那个时候叫坐堂牧师，他就在那里就牧羊教会。过了两三年以后，这位传道人吧，又给华北神学院的教务处写了一封信，说现在咱们华北神学院有没有新的讲义，有没有新的这个老师所讲的一定的讲义，有的话提出寄一份来，我现在讲到讲了两三年，现在没有可讲的。当然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上神学或讲是有神的美意，也有神的带领，弟兄姊妹这也是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们是在神面前学，这是要学一生的，恐怕不可能是这几年之内我们神学里所学的这个课程毕业以后我到工厂里去入会就完全够用了，绝没有新问题了，恐怕一些年长的在我们当中的一些老师也会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们向神也是要学一生的，也不可能我们在神学院所学的这些内容能够解决所有的我们牧会当中或者是将来宣道当中的所有一切的问题，恐怕我们是要在神学院学一生。这是自恋这么一件事情啊。好，那么后来呢，我就为这个信祷告，那么觉得要是就那样继续的传道呢，觉得是也有别的一个机会跟你说，你有机会在那大学因为生活他不把他读完了，那将来呢，将来本人传福音呢比较更努力。上神学呢，我为那个事情祷告，就是好像没有太重视。那个密室的看门口，他就是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后来我才知道，而且他是爱丁堡大学的那个教友基金会的一个理事。如果他要是介绍我到爱丁堡大学读书的话，大概是奖学金会挺大啊，因为他是教友基金会的理事。后来我才知道。后来这个前面两者我都没有选择，就是第三条路，我就又回到大学去继续读书，那是在南京大学就不在重庆，到了南京了。那么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课程在宿舍了。神知道，去到大学再继续读书啊，不是为了将来拿一个文凭，我这个工资可以高一点，背景可以好一点，神知道。就是在有一个学历，同时呢也在这个属灵的路程上，在身心里有一个装备，将来呢对您的工作是更相宜，这样的一个心愿。但是到了这个南京以后，1946年的冬天，就见到了有一位从山东去的一个传道人，叫张古泉，工长张，山谷的谷，泉水的泉，叫他张大哥。而有一次他分享传道人一向，就是往边疆去传道。我自己心灵里面很受感动，也和他见面有认识交通。后来我记得不错的话，他是1946年的冬天 或者就是今年的春天就上天讲去了。到底是什么时间？我问过他的妻子，他的妻子都记不清了。他的女儿啊、在新疆是他的女儿在新疆，我也见到过他，他也他也记不清。反正总之啊，这几个弟兄要到边疆去传道，在我心灵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感动。当时可能咱们弟兄姊妹知道，在40年代末，当时中国有两个拆船的这个船体，一个是叫变船捕鲸船，变船捕鲸船的船长是马可，马牧师，他们提出了一个祷告，就是愿望，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再有一个啊、一个福音的机构，就是西北灵工团。西北灵工团呢，差不多都是一家一家去的，像赵西门弟兄啦，还有他的妻子文木林姊妹了，我们都是在一起来领的，几乎每个礼拜日都要见一次，至少是见一次。像张古泉弟兄等等的，还有一些人也是有人，因为西北灵学院毕业的，也是到那西北灵工团。还有一些呢，是我没有见过面不认识的，那个时候是经常的每天晚上为他们祷告。那个时候我有一个代祷手册，我记得每天晚上读一段圣经，然后就是这个都是跪着那就读圣经的，那个时候啊，读完了圣经以后就打开那个代祷手册，一个一个的不认识的就为他们祷告。后来所以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我就觉得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当然和他们也有信件，也知道他们的消息，所以为他们祷告呢，觉得我就是在他们当中。就那个时候就很清楚，将来就要到边疆去传道。那个时候自己甚至还有一个很大的征战。因为我父亲去世比较早，我的母亲呢就是带着我们几个弟兄啊，我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我要到边境去传道，上面当然还有一个哥哥，我到边境传道的话，这个老母亲就得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陪同，心里有这个不安，因为这个事情征战也很激烈。后来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有十天上的话，神的话就帮助了自己，耶和华保护地居的不是孤儿和寡妇。我说了这句话以后，就在这个那时候在中央大学团体里面，我弟兄姊妹就有一个分享，我说感谢主，这句话完全适合我们全家用。我说我要到边疆去的话，那么我就是寄居的，耶和华保护寄居的不是孤儿和寡妇，我的弟弟是孤儿，我的母亲是寡妇，耶和华要保护。感谢主，这样话就够了。那个时候呢，就心智就比较坚定，要往边疆去。但是在那个时候啊，有几件事情使得自己灵里面有了征战。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到神学院以前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一段熟人的经历，如果有的话，时间稍微长，你会看到教会里面一些个工作也不都是十全十美的，可能啊在服侍当中也许受过一点伤。大概弟兄姊妹都能够有这个体会，我们不是主出来传道苦不怕，根本要想着享福的话，我们就不传道，不走这条路。即使走这一条路，穷苦我们在所不计，不怕，难也不怕。当然工作也有难啊，有难处，这个也不怕。工作再重也不要紧，那只要是神明来的加给你担子，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嘛，就是一定加给我们力量。大概在我们当中一些教课的一些同工，还有一些已经不知主的有这个弟兄的姊妹，大概我个人的体会，觉得是最难以承担的是心里面所受的伤。苦不怕，难不怕，用的这个正单子也觉得不要紧，心灵里面受的伤呢，这个受不了。那个时候我心中里面有一点受伤是什么呢，就是有些弟兄是姊妹对我有点误会。今天早晨呢，有一位同工这个问我，你 要让我问我，就是当时那个一的经历。我当时的被人误会是什么呢？那个时候我领的都是传福音给贫穷人，贫穷人有福音可听，所以在我那个学校附近呢，就有很多的那个棚户，很多的一个贫苦的人也住在山洞里面，几乎就是在山洞里面，几乎就是要饭的一个人。我就到他们当中去传福音，有的时候甚至和他们在一起吃饭。那么传福音当然很方便，我也很感谢主，也很看见主的同在。接着别人就很有怀疑，那是1946年底、1947年、1948年初的时候，大概年长的人知道那个时候的那个背景啊，还是和穷人接近的，大概都是比较着急的，比较积极的，比较倾向于解放军的，多勤呢，比较进步的，好像是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我就不知道，我当时我就不明白，傻傻乎乎的，我就在那还照样工作。可是属于觉得你这个弟兄姊妹跟我有距离，甚至一些年长的一些福利组的长者，我还天天晚上跪下来为他们祷告了。可是谈起来的时候，好像总是跟我有距离，心里面就有点受伤啊，觉得好像不应该承受的也来了。那么后来我才知道，到了我等到这一段功课学好了，感觉我靠主得胜，靠主喜乐啊，我胜过去了。后来我才知道有两个人，一个就是我们学校传奇的人，这个人姓梁，他的名字我还记得，今天我就不说了。他就明明的说，他说你这个人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怀疑你别有用心
哦。
另外还有一个说学校的老师，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姓方。而那个时候我们就心里想，有些基督徒我们就觉得是有疑问，就是他告诉我的，没有告诉我的呢，当然可能还有了啊。但是神知道那段时间是让我学英语的功课，但是在那个学的功课心里很受压抑，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大家知道到1947年底的时候啊，那个解放军呢，这个刘伯承和邓小平带领的解放军已经到了安徽的大别山，就在长江边上。那时候眼看着那个大陆啊，就是政权就要改变了，而且那个时候那个山东的解放军，就是解放军占领的地区，河北、山西的这个解放军占领的地区，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从那里逃出来，逃到那时候我在南京上学嘛，逃到南京，他们提到教会里边的，在那个啊，这个解放军所占领的地方，那个传道人受了一个什么苦，什么苦，什么苦，但是心灵里面就有一种惧怕。再加上那时候看着教会里面还有一些假弟兄，当时我很年轻了，也不知道，那么有些传道人他是为吃饭而传道的，那是所以让人不信主的，那么这是吃教的，那这些人看着从这来不像是不是主的人，自己心里边呢就是朦朦胧胧的，觉得第一心里面受了伤，第二将来恐怕甚至有生命的危险，第三教会里面还有什么这样的一个传道人，征战就很剧烈。如果那个时候从这个不是走的路上跪下来，谁也看不出来。我那时候还是大学的学生，毕业以后找个工作做在职侍奉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吗？那就难处就可能少得多。如果专心祈祷传道，那就可能将来会遇见很大的危机。那么要是如果长得退下来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就在神面前好像背弃了自己向神所立的约，就好像是就是一个背叛的那么一种感觉，心里面就更苦。这个征战呢一直在心里很激烈。1948年的元旦，在江苏省当时的丹阳县有一个艺术专科学校，那里头有一个团契，团契上面负责的一种主流， 他原来也是在陕西进组的，我在那里传道的时候进组的。后来他就约我的是你到这个1948年元旦到我们这个玉湖专科学校来，在这里传福音，传三天的一个布道聚会，就像你在这个陕西那样布道，可以可以。我说可以，答应了以后，结果到那里去了，1948年的元月1号下午到那里看，他没有任何的准备，热心有余，经验不足。甚至于在那个地方呢，碰见了一个，就是当地的一个所谓的传道人，也受了一些个伤，所以第一天呢，那个布道会就很艰难，就是那面就过去了。等到第二天早晨，我说不行，他那个第二天第三天就布道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就想出去就进食祷告一天，就为这个后两天进行布道。我记得那天是离开了丹阳县出的南门，出去以后就是当然要进食祷告，就是早一点出去了。冬天的那个旷野啊，没有人，我想着找个寂静的地方祷告，那当然就不走大道，就走那个田埂的小路。那个时候那个太阳刚刚的出来，刚出来照着我的影子，一照照的很长很长的。我在那个田埂的小路上，我往前走一步，那个影子跟我走一步；我往前走一步，我那个影子跟我走一步。那个时候心里头啊，那个孤单的凄凉，我就觉得有点受不了了。我就心里想，我说我自个儿走就够这个够孤单的了，这个影子在旁边，这个影头一动的，心里头就觉得很凄凉。这个时候，我就找日子我就唱诗。一唱诗我就掉眼泪就哭了，我这条路太窄了。那个时候呢，就这个大概也有工具，你要退下来的话一点也不晚，还完全来得及。你大学没有毕业，你将来就是大学毕业以后，你找个职业找个工作，谁也说不出什么话来。而因为一这样的这个想法呀，就有一种更重的一种痛苦，一种那个一种痛，就是觉得这样我对神这样的一个背叛。可是要继续往前走下去呢，实在觉得这个路太窄太难了，所以一面走就一面唱着诗一面哭。那个时候穿的是棉袍长袍，那个路又很窄，眼泪掉下来就掉在前边那个冬天那个地土干了，就掉在那里。路挺窄，又没处可走，只走的这个脚就踩着眼泪往前走。一边往前走，一边掉泪，一边唱着诗，一边这个脚踩着眼泪往前面走，一个就简直这个唱诗就成了一个在神面前的哀哭了。不知道多长的时间，相当长的时间，那个就是往前面走。但是后来感谢主，心里面忽然一下，就好像一个亮光。就看到了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主耶稣基督啊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而是进你往耶路撒冷去的，是主耶稣基督进你去的，是面向耶路撒冷去的，带着门徒在前面走往耶路撒冷去的。这条路窄，但是主耶稣基督已经走过了。本来这一段经文呢，在那以前我和别人讲过，那是已经忘记了，但是那一天突然一下圣灵提醒就是讲到了这个主耶稣基督的主的道路。不仅如此从教会史上看，历代以来所有的真正服侍主的神的仆人和子女都是在这条路上走过去的。而且我平常每天所祷告纪念的那些个在边疆传道的那些个弟兄姊妹，也都是正走在这条道路上。所以路途虽然窄，但是主耶稣基督走过了，古往今来所有的服侍主的人都在这条路上走。而且那个时候感谢主，我想前边一直有古人，后边一定有许多的来者。其实这样的话，在这一条路上不应当感觉的孤单，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无名传道者的一个浩浩荡荡的这么一个大的福音大军。我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军队里边，我是这个基督的一个小兵，在这个里面的一员，我应当感恩。今天走在这条路上是与基督同福音了，虽然 受一点苦呢，但是不满基督患难的天天、
嗯、
啊，应当为此感恩，所以往前面再走啊，别掉眼泪，再掉眼泪就不是那个伤心的眼泪，而是一种喜乐的眼泪。好在那一天找到这个安宁的地方，军师祷告一天，还写了一个很短的短诗啊，后来就很喜乐的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在那个路上，这种喜乐真是，我想弟兄姊妹有这样属灵的经历的，就会知道是在地如天呢。我常和弟兄姊妹说笑话，我说那个时候，就是有人和我说是监某人，你不要传道的，另外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做总统，换一换，你做总统不要传道，你换不换？我说我绝对不换。当然人家也没人让我当总统，不过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我可以敢跟你说诚实话，我也不算神的仆人啊，是有主的拣选，与主同赴英乐，这真是在地如天的啊。但是后来的第二天第三天的那个布道聚会，看见了主的恩典。那次的那个征战当中，是我自己灵里面的一转折点。
嗯，
后来1948年的夏天，我又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在一个农村里面有一个月的时间，在那里就街头辅导啊。后来也看见了这个恩典，也见到了其他的这个无名的传道者。后来到了那年的十月间，1948年的十月底了，我记得是，我就想应该写一个短的诗歌呀。写出短诗来巩固坚定自己的心智，纪念这个属灵的征战，也不是用这个短的诗呢，和边疆的那些个同工弟兄姊妹和他们做的一个交通啊，这样也是彼此勉励。所以那个时候是原来是想着写这么一首短诗，可是绝对没有想到一下笔就止不住了，就由不得自己的属灵的征战，自己所走过来的路程啊，自己传到不知主的那个在农村几十里地奔走的时候，去看望一些的信徒，那个到结束去出道的时候那种情景，想到远方我所经验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有人从兰州步行到新疆去，今天有弟兄是在新疆的，那个时候火车只通到兰州。